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喺中共同菲律宾喺南海嘅对立升高之际，路透社喺星期二报道指出，菲律宾驻美国大使何塞罗穆瓦尔德斯表示，菲律宾正系同美国进行谈判，可能将澳大利亚同日本纳入美菲喺南海嘅联合巡航嘅行动中。报道指出，这一项行动是对北京在这个战略水域活动表示担忧的另一个迹象。在这个之前，中菲关系近期才因一艘中共海警船在南海对一艘菲律宾巡逻艇使用军用级激光而陷入紧张。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并因此召见中共驻菲大使王溪年，对激光行为表达严重关切。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则在激光事件之后和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尔维斯通话，重申华盛顿对菲律宾的支持，讨论深化两国行动合作，包括最近决定恢复在南海的联合海上活动。不过日经亚洲上个礼拜一篇报道指出，在北京对南中国海和台海问题上实行更为强硬的政策之际，美国对菲律宾的支持可能不限于此。菲律宾苏比克湾大都会管理局负责人保利洛对日经亚洲表示，苏比克的深水港和其通往南海的地理位置是其成为军事用途的明显选项。苏比克湾原本是美国在境外的最大军事基地，小马可斯已经在上个月较早时同意新增四个军事基地供美国使用。尽管美菲均未对外透露新增的基地地点，不过外界猜测美军有可能重返战略地位相当重要的苏比克湾，因此当地昔日的美国国防工业活动亦可望获得振兴。据路透社星期三援引四名美国官员和其他消息来源指出，美国正是和盟友讨论，如果中共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提供军事支持，将对中共实施新一轮制裁。目前这一些磋商仍处于初步阶段，目的是争取一系列国家的联合行动，特别是七国集团中的国家来到协调对任何制裁行动的支持。但现在还不清楚华盛顿将提出哪一些具体的制裁方案，这一些谈话在之前并未被披露过。而负责实施制裁的牵头机构美国财政部则拒绝就这一个消息发表评论。另一方面，在回答路透社置评请求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说，俄罗斯的战争正是令到中共和欧洲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变得困难，因为这个让北京分心，对他们的国际关系是一个潜在的打击，他们按理不需要亦不应该想要。报道指出，拜登总统今个礼拜五在白宫会见来访的德国总理索尔茨时，预计中共在俄乌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将成为议题之一。今个礼拜三同礼拜四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包括俄罗斯、中共和美国在内的20个集团外长会议亦将讨论这一场战争。消息人士说，华盛顿就制裁问题进行的初步接触尚未就任何具体方案达成广泛协议，因为消息人士说，拜登政府希望首先提出协调制裁的想法，并在发现中共向俄罗斯运送任何货物时进行把脉。因为中俄在去年2月24号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前不久，曾宣布了双方无止境的伙伴关系。上个月七个集团外长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发表的声明提及，七个集团成员决心继续维持和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来到限制其战争行为。他们希望第三方不要规避和破坏这一些制裁行动， 并呼吁第三方停止对俄罗斯军队及其附属部队的援助，否则将面临沉重的代价。根据星期三公布的一项解密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情报机构认为，困扰世界各地的美国外交官和情报人员的哈瓦那综合症不太可能是由外国对手所造成。哈瓦那综合症是指不明原因的脑损伤，其症状包括头痛、恶心、记忆力减退、头晕、听力和视力下降等。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在星期三发布的新闻稿中说，美国情报界评估发现，现在没有可信的证据表明任何美国对手拥有能够引起和该综合症一致的症状的武器或设备。情报界发布的报告还说，对于这些症状是由俄罗斯或美国的其他对手造成的想法来讲，并没有得到随后的医学和技术分析的证实。鉴于这一点，情报机构评估认为，美国人员报告的症状可能是与外国对手无关的因素所造成，例如既有身体状况、常规疾病和环境因素。这一项调查涉及到数百名情报官员、其他美国政府官员和一些外部专家，涵盖到90多个国家。这一份解密的评估报告说，进行调查的7个美国情报机构对这些判断都有不同的自信度。由于各情报机构面临的挑战不同，而且彼此之间仍有差距，就好像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另一名情报官员则告诉记者们，作为长期调查的一部分，情报机构甚至考虑了外星人对哈瓦那综合症负责的可能性。官员们在简报会上向记者们说，是的，我们考虑过外星人，调查范围非常广泛，美国情报机构甚至通过电子设备在世界各地跟踪一些个体，例如军火商，来到观察他们做些什么，以及他们跟哪一个讲话。罗马尼亚总理丘卡3月1号向公众发表他的新荣誉顾问，这一个顾问是一个名为 ION 的人工智能 AI 助手。据美国政治新闻 Political 的报道， ION 是由罗马尼亚研究人员开发，他的数字屏幕上会出现一张脸孔和文字界面，还可以发出声音。ION 在发表会上发出冷静的声音说，你好，你给了我生命，我现在的角色是代表你，就像一面镜子那样。丘卡表示， ION 的主要任务将会是检视社交网络，并实时捕捉罗马尼亚人民的对公众政策的意见和愿望。另外，丘卡还表示，这个是第一个运用人工智能的政府顾问，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举措。根据详细介绍这一项计划的政府文件， ION 将使用科技和人工智慧收集社会意见，并运用社群网络上的可用公开数据。罗马尼亚民众亦能够在这一项计划的网络上和 ION 聊天。然而，同一日，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表示，人工智能 AI 令到他倍感压力。马斯克在2023年特斯拉投资日上展述他长期愿景宏伟计划第三部曲时强调，人工智能 AI 将发挥重要作用，帮助扩大特斯拉和将世界转变为洁净能源的世界。但他最担心的压力来源就是美国政府应该监管 AI 领域。近期传出身为 OpenAI 的联合创始人的马斯克正秘密筹组一支 AI 研发团队，希望开发 OpenAI 开发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的替代品。马斯克并未直接证实这一项消息，但他说，我有些担心 AI， 我们需要某种监管机构或监督 AI 发展的机构，确保它的运作符合公众利益。这个是一项非常危险的技术， 我担心我可能已经做了一些事情来到加速它。去年底，马斯克曾推文表示，他认为 ChatGPT 吓人的好，人们离危险的强大 AI 不远。他亦都在近期抨击 OpenAI 和其创办宗旨背道而驰，已变成一家闭源的盈利性公司，被微软有效控制。北京当局曾多次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勒紧腰带。中共财政部部长刘昆3月1号在中共国务院举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过紧日子不是短期应对措施，而是长期坚持的方针政策。与此同时，中国美国商会1号发布的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对中国的前景日益悲观，多数美国企业已经不再将中国视为前三大投资优先考量地区。对此，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世界贸易组织和双边及区域贸易协定中心副执行长颜慧欣接受希望之声电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现在所呈现的就是连他们自己对他的外贸表现实际上也都是悲观。颜慧欣说，
实际上在之前他的这个疫情已经有扩大的这个他们中国本身的这个贫富差距，而且实际上他这个去年的那个城乡的就业率很明显的少了840万人的就业率，所以就是说实际上城乡的就业率是展现这个中国整个城乡本身可以容纳多少劳动力的一个结果。
实际上在之前他的这个疫情已经有扩大整个他们中国本身这个贫富差距，而且他这个去年的那个城乡的就业率很明显少了840万人的就业率，所以就是说实际上城乡的就业率是展现这个中国整个城乡本身可以容纳多少劳动力的一个结果。另一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处1号公布2023年贸易政策议程和2022年度报告，将去年6月1号启动的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列为重要项目。颜慧欣认为，美国对台湾的贸易政策很明显的就是现在所有的经济贸易完全台面化，美国不再遮遮掩掩，台美关系过去除了外交军事有一些隐晦，连经贸亦都没办法直接将强化台美关系放在他的总统政策文件，但自从拜登上任以来就开始将强化台美关系逐渐浮上台面，现在看来更是完全毫不掩饰。颜慧欣说，
这个展现出美国把台湾放在一个它的同心圆核心之中，就是他透过台美签订这个21世纪贸易倡议，也是一方面就是他认证台湾是一个安心的，第二个呢，他也是要鼓励其他国家，实际上你可以施法美国的做法，相对而言也就是展现出来说美国现在对中国呢应该会去持续的维持管控式的脱钩 decoupling， 那就是他们会选择性的从这些半导体啦、电动车电池这些关键的原物料稀土这些领域，让美中之间的经贸相互依赖度越来越低。
这个展现出美国将台湾就是放在一个它的同心圆的核心之中，就是它透过台美签订这个21世纪贸易倡议，亦是一方面就是它认证台湾是一个安心的盟友，第二个他亦都是要鼓励其他国家，实际上你可以效法美国的做法，相对而言亦即是展现出来说美国现在会对中国应该会去持续地维持管控式的脱欧，那就是他们会选择性地从这些半导体、电动车电池这些关键原物料稀土这些领域，让美中之间的经贸相互依赖度越来越低。颜慧欣认为，过去二三十年来美中相互依赖的那一种荣景已经是回不去，而台湾跟中国对于美国来讲就是在一个天平的两端，当然美国现在很明显的是在台湾这一边，